我们打开主日45，在教义部分的125页，主日45。在读主日45之前，我读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6章4节。使徒们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主日45，116问：为何祷告是基督徒所必须的呢？回答：因为上帝要求我们感恩。而祷告就是感恩最主要的部分，而且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住的诚恳向他祈求，并为此而感恩的人。117问：蒙上帝悦纳的祷告有何特征呢？回答：第一，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指向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的独一真上帝祈求，祈求他吩咐我们所祈求的一切。第二，我们必须真正彻底晓得我们的需要和愁苦，好在他神圣的威严面前深深的谦卑自己。第三，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他必因我们主基督的缘故听允我们的祷告，正如他在圣经中所应许我们的那样。118问：上帝吩咐我们向他祈求什么？向他祈求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在他亲自教训我们的主导文中所包含的。119问：什么是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祷告有多重要呢？使徒做的事情基本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祈祷，一个就是传道。祷告对使徒是这样的重要，对普通的信徒也是非常重要。上帝让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作为信徒，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要常常的祷告，迫切的祈求，却有很大的难度。主力还有一些困惑。有人可能想，神既然知道一切，我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还有人想，神的旨意既然不改变，我们祷告和不祷告都改变不了神什么，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还有的人说，我不祷告，神已经给了我很多了，为啥还要去费力去祷告呢？有人不知道求什么，还有一些人不敢求，怕求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求的都是很表面的、很模糊的，不敢具体的求，不是真心自己想要的，因为怕自己的真心不合神的心意。更多的人是开始的时候就热心求，发现好像没得到什么，就心灰意冷，不怎么求了。祷告这么重要， 但是又有这么大的难度，好像有很多的拦阻困惑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就靠着神的帮助，在神的吩咐，你们要不住的祷告，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一同的来在神的话语里面祈求神，让我们认识祷告，让我们学习并且实施这样的祷告。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主日四十五，是关于祷告，也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中的祷告部分。海德堡要理问答大体是分三部分：人的愁苦和罪，然后第二部分是耶稣里面的救赎和相信，第三部分呢是感恩的生活。而感恩的生活分成两部分：实践，怎么感恩呢？遵行上帝的命令。怎么感恩呢？是祷告。是这样的，进入了最后一部分。主日四十五，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必须祷告，而且要按照神悦纳的方式来祷告。今天是祈祷为题，首先我们看必要的祷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蒙神悦纳的祷告，我们都愿意神垂听。基督徒必须祷告，且要按照神悦纳的方式来祷告，而这一切我们都是要依靠神。首先看必要的祷告。必要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要求我们感恩中祷告是感恩生活的最主要部分，这是第一个原因。一个被救的人，上帝是要求感恩的，而感恩，而祷告是感恩最主要部分。你被上帝救了吗？那你就必须祷告。十个麻风病人被耶稣医治了以后，只有一个人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拜他。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是要求他们来祷告的，感恩的。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上帝的恩典，而这些恩典，我们就像得了医治一样，上帝要求我们向上帝感恩，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忘了向他感恩，上帝要你感恩。上帝要求的感恩，那么祷告呢，是感恩中的最主要部分。因为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要感恩，那么为什么祷告是感恩中的最主要部分呢？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也有个不明显的原因。这个明显的原因呢，是在诗篇116篇的12到19节中有这么两节：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怎么报答？19节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感谢神的时候，不是到一个喷泉那里拿我们自己的水 来倒在那个喷泉上来感恩，是我们用感谢为祭来献给他，来求告他。孩子们，你们如果是被掉进河里被水冲走了以后，如果有人救了你们，你们第一件事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找这个人，去感谢他。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瞎子 在一步一步的往那火湖里面那个悬崖上走。当耶稣基督开了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悬崖那里头回来，感到非常的害怕。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上帝来表达那无比的感恩。这感恩戴德，这是明显的原因。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原因，就是被上帝救的人不只是像那个被人救的孩子从水里头捞上来一样，这个被上帝的救的人不只开了他的眼睛，他不去往地狱走，而且呢他的心被换了。而这个心被换的时候，他是要愿意遵行神的命令的，他的感恩生活是要遵行神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当一个心被换，但是他的心的大部分还是黑暗，但他里面的核心被换的时候，他想过感恩的生活，过遵行神的生活的时候，他有很大的难度。保罗说这是取死的身体，这个时候需要祷告。所以这个感恩生活分成来实践和感恩的话，这个实践都是需要去祷告的，因为我们做不出这种感恩的生活。所以整个感恩当中，祷告是最主要的部分。感恩，我们在祷告上失败的话，就在信徒在得救之后的这一块第三部分上就很失败。祷告必要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是我们感恩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原因呢，是祷告是领受恩典和圣灵的管道。神常借着祷告给我们所需的，上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还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看他说到了求，然后说给。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孩子们，你们记得有两个瞎子，他听说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叫了，但是他们越发的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了，叫他们来，对他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就看见，跟从了耶稣。耶稣基督给这两个瞎子极大的恩典之前，有意的让他们来祈求，而且还有人在拦阻。如果这两个盲人想，反正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什么都知道，我们不用求什么，他会主动让我们的眼睛开的，直接我把我们的眼睛开了就行了。但从耶稣的做法来说，耶稣是好像有意的要从那里经过，然后让他们来迫切的去求。他们这种祈求中带着一种信，带着一种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大卫的子孙的这样的一种任性。祈求是耶稣给他这个恩典的一个管道。孩子们，你们看到一些水龙头是自动的水龙头，当你把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的时候，它就会就出水，不把水放在那里的时候，它那个水管子里头虽然有水，但是它不流出来。上帝 在基督里面有很多的恩典，基督就好像是里面的水一样啊，基督就好像水管一样，他是上帝是借着基督把里面的恩典，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好像水一样给我们。我们把双手放在那自动水龙头下面接水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祈求上帝的恩典。自动水龙头会很快就出水，但上帝的这个水龙头有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的等候的，有的时候会马上的，像彼得说的，耶稣救我，在海面上的时候耶稣马上就救他，但有的时候是很长时间，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不管怎样，信徒呢要到这个水龙头那里，伸出你的双手，在那里学习等候，而且神喜悦你等候，好像上帝在那个水龙头上设定了一个出水的时间一样，对这个事情在这个时间给他出水。那些恒心的总是在水龙头底下不住的祈求盼望的人，他得着这个恩典。有人可能问，难道每一个恩典都是要经过祈求才给的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没有求过上帝，但上帝给了他们很多的恩典。那么有些人看到这样的话，就说我们不用求，因为上帝反正会给我们的，为什么要求呢？这种想法它有一点圣经的依据，但是呢圣经另外一处经文还记着说，你们要寻找寻见，祈求才给你们。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瞎子他求了以后呢，耶稣说是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是他们在信心中的祈求给他成全。所以确实有一些恩典呢是不用求就给的，但是圣经中记载了很多的恩典呢是上帝在祈求之后是给那个带着信心而祈求的人的。就好像学校有两种奖学金一样，一种奖学金呢是给每一个学生的，是最基本的，满足基本需要的，但还有一些奖学金呢是给那些真心的想要申请祈求的。上帝不是要刁难，要非要把一些留着要不给那些人，而是他喜悦你带着信心来求，就像耶稣特别喜悦那些有信心来求的人一样，上帝也吩咐人来求他，他高兴。祷告是必要的，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呢？怎样的祷告才是蒙上帝悦纳的祷告呢？海德堡117问呢提到了这三点，这三点有一点关系。首先呢，我们祷告中涉及到是上帝和我们，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上帝，我们所要这位祷告的对象上帝是怎样的，先要认识他，然后我们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就把这个关系搞清楚，然后呢我们和上帝之间呢还有中保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祷告当中大家总要有这样的一个大体的印象，就是神我们还有中保，这是祷告中的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祷告当中涉及的这几位关系很重要， 这种关系会影响我们与上帝的祷告。如果把祷告当成是某种程度上对上帝说话的话，那么关系就很重要。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说的对象不一样的话，我们的说话方式啊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最近查的约瑟的兄弟们听见他弟弟做了一个梦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很是一种瞧不起也好，嫉妒也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等到了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雅各又死了，他们就俯伏在地，在约瑟的面前。他的关系，他是宰相，在这样的关系中，他们的态度，这样的说话的方式，求你饶恕你的仆人，是这样的方式来说话。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认识，如果认识不清的话，我们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我们先说，对上帝要有正确的认识，也是真心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祷告。神到底是怎样的？圣经把上帝启示给我们，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有本质的差别。孩子们，你们玩过泥巴的时候，这个泥巴还有你在捏泥巴，这个泥巴和你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或者你们也搭过这个乐高，这个乐高和这个用乐高来做东西的人差别不是一星半点的。上帝就好像是那捏泥巴这样的陶匠一样，我们就好像那泥巴一样。有些基督徒把上帝当成一个平辈一样，好像一个 body 一样，好像是很亲密，但是却没有了敬畏的心。这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基督教信徒当中是很普遍的问题，对上帝缺乏敬畏，好像一个慈爱的老爷爷一样，一个对神缺乏敬畏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一个人带着没有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随随便便在那祷告，你就是一个愚昧的人，狂妄的人。他上帝与我们的差别之大，胜过天和地之间的差别。我们是带着完全敬畏的心，但是又是带着和父亲一样亲密的心，这两个在一起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否则是非常不蒙悦纳的。圣经启示的这位神呢，还是一位非常真实的神，他知道人心。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用我们的心来祷告，不要因为上帝喜欢听什么我就挑上帝喜欢听的。上帝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想马上就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心里头并不是真的在求神的国神的义，其实是想要那后面的东西是要加给你们的。他为了求这个地上的东西， 他知道神要先求那个，就假装的先求这个。这样的东西在神面前，神是知道人心的，你不要给我来假的。我们有的时候知道应该怎么祷告，但是我们的心呢，却没有到那样的祷告的程度。但是我们的心虽然还没有那样祷告，但是嘴巴却在那样的祷告，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你要真实，当你真的就想要地上的，你根本就不想要上帝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你就照着你这样的属肉体的来祷告，并且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求神饶恕，不要假装你很属灵。你祷告的如果不是你内心渴望的，只是一个形式，我需要祷告，这也是不蒙神喜悦的。上帝要一个完全真实的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如果是个孩子，孩子不会祷告，甚至祷告的时候都是带着私欲来祷告，这样真实的祷告比那个大人的祷告，漂亮的祷告，却是比较假的祷告要更好。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拿我们的心来祷告，是心对心的祷告，没有别的。我们还在爱世界，还有很多的欲望，这一点是让我非常的愁苦。就拿着这个真实的情况来到神的面前，就这样祷告，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一个小小孩，我说不出什么漂亮的话来，这就是我的本相。神是真实的，他也要你就这样真实的赤裸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假装属灵，假装你要的东西很高尚。上帝是真实的，圣经又启示的上帝呢是不改变的，他一切的发生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早就定好的在发生。那么有人就想，既然上帝的旨意不改变，这些事情已经是在定好的，那我祷告不祷告又不能改变什么，为什么要祷告呢？如果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让上帝来改变的话，那就不要祷告了。但是基督徒的祷告却不是这个目的。上帝在这件事情的旨意是这样的旨意，我们在这件事情的旨意是这样的意思的话，我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不是我们要用自己的意思来改变他，让他到这边来，而是在祷告当中明白这个上帝的旨意，逐渐的靠近他的旨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到，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过主叫刺离开他，上帝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刚开始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上帝的意思是不把这个刺拿走，是让上帝的能力在保罗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上帝的旨意。但在保罗在不断的这么求的当中，他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他明白了，然后呢，他最后顺服到什么程度呢？他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你的软弱上我完全。所以在这样的保罗变成了一个如此的明白上帝的旨意，甚至是顺服，我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上帝的旨意在这样的三次的求当中 就这样的实现了。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呢，却要我们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会什么样呢？我们还是这个意思啊。知道上帝的旨意不改变的话，还有一种人会想，我不敢求，我不知道我的求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上旨意什么，我这么求这么求这么求这么求，我不敢，我就干脆就不求了，我求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或者就求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完了。这样的祷告看起来是非常属灵的，但是呢，它缺乏与上帝的这种摔跤。保罗不是这样模模糊糊的祷告的，保罗说就是这根刺要离开我。这种模糊的祷告，它的问题在于跟没求差不多，而且呢，可能求了一点，但是呢，太模糊了，也不会关心神到底应许成就没成就。总之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形式，里头是空心的，它没有什么祷告，只是一个，哦，愿你的旨意成就，哦，愿你原来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吧。它没有与上帝的一种，哦，我想这样，降服。孩子们，你们来到爸妈面前，爸妈问你说你要什么，你想给什么就给什么吧，就是没有什么可祷告的，要什么我不知道，就按照你的意思吧，就跟没求一样。这样的东西他不会是很恳切的求，不会带着信心去求，因为上帝要你的信心呢，他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假，很表面，很模糊，但是又很属灵。不要怕求错，不要不敢求，像保罗一样，你真实的求，求错了，但是在求的过程当中，你很恳切，你摔跤，你认识神，哦，原来这个事情上神是这样的旨意啊，就是这么样的认识。我们可能错了，没关系，大胆的求，而且我们愿意被他改正。好像做错了事以后，我们愿意改正一样，我们可以。圣经启示的上帝呢，也是父亲般的上帝。父亲的意思是说，你的各方面的需要，身体、灵魂、小事儿、大事儿，都可以找我。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般的心到他这里来，不要怕犯错，也不要假装，就是很真实。当然上帝还有很多的属性，对上帝的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按照这样的心来祷告，才能蒙上帝的悦纳。那么除了对上帝要有正确的认识来真心祷告蒙悦纳以外呢，我们要对自己也要有很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谦卑的祷告，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愁苦，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如果我们的需要和愁苦很大的话，我们的祷告一般会很迫切。没有什么需要的话，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很假的，是在不住的祷告，但是表面的祷告。当我们对自己的需要，特别是属灵的需要认识深的时候，我们会不住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就是在世界上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过去的话就不祷告。但我们认识到我们属灵上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不能过感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离开祷告吗？孩子们，你们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法利赛人 和税吏在圣殿里祷告的比喻。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守律法，敬虔，很尊重。他的祷告是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各方面都做得挺好的，不像那个税吏那么坏。”而税吏的祷告呢，是：“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的法利赛人呢，他其实不认识他自己，因为耶稣说这个罪人回家比这个法利赛人还要更为义，但是法利赛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么样的这种比较表面的这种祷告，其实是他不认识他自己。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按照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这样的祷告的话，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像法利赛人那个祷告，而会转成像这个税吏的祷告。税吏就是收税的这些人。那么我们的祷告呢，倾向于是怎样的一种祷告？我们是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这样的一种祷告呢？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感恩的时候，哎呀，数算这么多做的事情，好像做了不少事情，也感恩，但是有一种觉得自己不错的这种感觉的话，是不是倾向于那种法利赛人的祷告，而不是那个税吏的祷告？说我这个罪人，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是否是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是蒙神悦纳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很表面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你看法利赛人没有什么罪一样，我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很感谢你。而这个税吏的话，我这个罪人呐，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也要反省一下，因为这个需要是跟迫切有关。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迫切，我们就能看出我们什么时候是特别有需要的，我们的需要在哪里的。我们如果为今生的事情、属世的事情特别迫切的话，我们的需要就在那些上面。如果我们为属灵的事情、为罪的事情、为自己属灵上怎么这样的不冷不热，为这个事情在恳求的时候，我们又不一样的。就是你的迫切是来自于哪里，就知道你内心深处你真的是在乎的是什么事情的需要的。有一个神学家观察到说，我们很多人这个属肉体的和地上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心里的分量远超过属灵上的天上的事情。你愿意为你的自私而恳求什么？愿意因为对神的冷淡而恳求什么？你如果得了癌症的话，你可能每天都为癌症来恳求，但是这个罪它就是癌症，自私就是你我的癌症。你是否有更大的热情，迫切的为这个自私的这个罪而恳求？如果是癌症的话，只是损害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可能也受损，但是这个自私，这个属灵的癌症不止害你，而且害人，还得罪神，方方面面无所不在。你的迫切程度是不是比癌症更为恳切呢？这里面就可以观察自己 自己到底在为什么在迫切的恳求？我们的心就在上帝面前。如果我们对自己认识不多，我们一般就会求这些属肉体的事情，今生的这些事情。比基在一次讲道中说，人最深的需要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如果我们在迫切的在求取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比基也说，如果我们最深的需要是知识的话，耶稣降在地上的话会成为一个教育家的。如果我们地上最大的需要是身体的疾病的话，他会作为一个医生来的。我们最深的需要是罪得赦免，永远的死亡，与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在我们有这样最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这个需要，我们去求别的。我们怎能蒙上帝的悦纳呢？就像孩子一样，他求一大堆东西，他不是求他真正需要的，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就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你应该不住的为你的罪得赦免而恳求。蒙神悦纳的祷告呢，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而真心，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知道自己的真正的需要而谦卑祷告。那么这个关系当中最为关键的是这位中保，因为上帝能够悦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很恳切，我们很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是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因为是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是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是最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祷告是整个祷告的最关键部分？这句话忘记的话，这个祷告无效，无效，无效祷告，对空气说话。祷告好像是会幕或者圣殿里的香一样，大祭司把那个香带到那个至圣所里面，这是我们的祷告的关键。我们是奉靠耶稣，依靠中保上帝。这位天上正殿的大祭司不仅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他自己呢，就是应许的化身。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按照应许来祷告，上帝你答应了吗？好，我就照着这个答应祷告。而这个答应的事情的成就是在基督里成就的，是借着基督他来把这个事情来完成的。大家还记得路德记中波阿斯说，明天早晨我就去办这个事儿。这样的话，拿俄米就对波阿斯说的，你就在这里安静等候，因为这个波阿斯他不办成这事不休息。这个波阿斯一旦承诺了我去办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可以相信他，他一定会办成这个事情，然后才休息的。这就是上帝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应许，答应了，就大波阿斯一样答应了，好，你就可以去等着他。而这件事情成就是就是耶稣，而耶稣就是拿着你的祷告，你的祷告还是照着应许的祷告，而这个应许是在基督里面成就的，是基督来完成的，他是大波阿斯一样。 所以整个的这个祷告也好，这一切的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和这祷告是不是能够成就，就是这个大祭司来成就，这一切都依靠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怎样真实，你的这个应许就怎样真实，你的祷告照着这个应许也必定会实现，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的话，哪些东西我们可以确信呢？哪些东西不能确信呢？我们对于上帝明确答应的事情，这叫应许哈，明确答应的事情的话，我们就非常确信的祷告。比如说上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照着这句话，我求告主名，我相信他就必救我，这就是一种信心的祷告。你答应的事情我就抓住了，你真心的相信并求告耶稣的名的话，你必然得救。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是这样的求主来拯救。耶稣说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就这句话就是应许，这个话抓住的话，他相信的话，他就一定就在那个乐园里了，就是这么的确信。这个上帝说的话，他如此的真实，就跟实现是一样的，只是时间问题。就上帝说对亚当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来打伤那个蛇的头，这句话说了以后就跟成就是一样的，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对上帝答应的事情的话，我们带着绝对的确信来祷告。上帝有很多的应许，大家看圣经的话就照这个应许祷告，那可以多么美好的东西。这应许你就可以这么样在水龙头底下求，他答应的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还有今生中有很多的需要和难处呢，具体的每天生活中的难处呢，上帝没有在圣经中特别说我就是这样要给呀，要给你。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祷告？圣经给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长了大麻风，他看见了耶稣基督以后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再听一遍，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这个病人他不是没有信心，他的信心在于主如果愿意的话必能叫我洁净，这个地方他有必，他一定能够让我能够洁净。这个病人不能确定的事情呢，是主会不会肯，会不会愿意。所以他的祷告呢，在确定的事上非常确定，在不确定的事上他也不确定。但是呢，他表达了他强烈的愿望，他盼望着主肯，盼望自己洁净，同时承认耶稣的主权，他是上帝，他是弥赛亚，他有可能不肯。所以这样的祷告呢，是有信心，但加上了谦卑和顺服。就是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这就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在我们求的时候，有确定和不确定并存的时候，这个病人没有说叫我洁净也可以，叫我不洁净也可以，反正是你的主权都可以，不是这样。这个病人真心的是愿意自己被洁净的，而不是都行的。这不是那个属灵高尚的话，都行很属灵，不是这样的。他内心不是都行的，他内心真是要洁净的，所以他把这种真心带过来，但他知道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他就在确定的地方确定，在不确定的地方就不确定。 但是真心。我们的祷告知道神的应许中他说你们缺少智慧的到我这里来求，我必给你智慧，这就是确定的吧。我们就照着这个来求，这绝对的信心来求，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个病也好，或者这个事情也好，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主你若肯的话，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而且我非常愿意他肯，我非常把我的愿望真真实实的摆在他面前，就这样跟他挣扎，跟保罗一样。这种信和不信是恰到好处的，同时承认如果你不肯的话，那我绝对相信你还有更好的，我也愿意顺服。无论怎样，它是一种包含着信心的一种祈祷。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就是神悦纳的祷告。神自己倚靠的是这位重宝，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蒙神悦纳。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基督徒必须祷告，且要按照神悦纳的方式来祷告。必须祷告的原因之一呢，是我们用祷告来感谢他的救赎，而且呢因为感恩想要遵行律法的时候又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用祷告来祈求，做到的时候用祷告来感谢。祷告是你感恩生活中的不住的祷告，就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那么蒙神悦纳的祷告呢，是因为对神的认识而真心的祷告，用你的心对心来祷告，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特别是属灵上的这个需要而谦卑的祷告。然后因为认识到基督是中保，在基督里面有他，我们就有信心，带着信心的祷告。但在信心里面又确定哪些是确定和不确定的，但总体上是这样的有信心的祷告。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我们向神祈祷。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愿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祷告上努力祈求圣灵的帮助，得到那祷告中的甘甜，上帝许许多的恩典，好像那水龙头一样，要赐给那些凭着信心坚持不懈地祈求他的人。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上帝，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要我们来向你祈求。主，按照我们的肉体还有这么多的困惑，我们是不想的，懒惰的，我们感谢主不断地鼓励我们祷告，让我们像孩子一样，像婴孩，好像虽然走不了路一样，但是父母不断地鼓励他来走。愿我们华语堂成为一个祷告的堂，每一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说看哪，他在那里祷告。愿你赐给我们祷告的热情，愿你接纳我们 非常不好的、不好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